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十章六节去到十二章三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士师记》十章六节到十二章三节，讲述到神兴起耶弗他去做以色列士师的故事。朱巴力和阿斯他录都是假神，而亚兰人和西顿人的神又非常相似。摩押人和亚扪人的神就是基末和摩洛，非利士人的神是大衮、阿斯他录、阿舍拉和巴力西卜。以色列人又受到外族多年的压迫了，他们才在这个时候去学习离弃自己的罪，寻求神的帮助。他们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不再指望异教的神明来到帮助，转而向耶和华神仰望这位真正可以帮助他们的独一真神。以色列人偏离神是很远，而要信服神呢，对他们来讲是很难。凡事顺利的时候，人经常会忘记神的。虽然神常常被选民所弃绝，但是每当选民悔改呼求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不去拯救他们。我们的行事为人真的好像以色列人，往往将神放在日常事务之外，而不是在生活的中心。父母在子女叛逆的时候怎样感到被弃绝，这种的心情我们可以用来去理解我们的神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更被弃绝。我们是应当竭力的去保持住与神的关系，不可以自行其事，以为审判不会来临。亚扪人的势力呢，在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已经去到高峰。罗德的女用酒将她父亲灌醉之后呢，和她乱伦怀孕，生了亚扪。这个仔的后裔就是亚扪人。亚扪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约旦河对面，在他们以南是有摩押地，那里是罗德酒醉之后另一个女和她乱伦所生的仔摩押的后裔来的。摩押和亚扪结盟，而要打败这两族呢，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耶弗他是基列的一个妾侍所生，被同父异母的兄弟呢赶出家门。这样并非由于他做错事，而是人家欺负他而已。不过神就拣选重用他。以色列人在过去年日当中呢，经历了很多士师的领导，唯有耶弗他承认耶和华是众人的真正审判者，是能够真正地去率领选民，帮助选民打败侵略者的独一真实。按照神的律法来讲，向神许愿就是向神作出承诺，人不可以违背誓言的。 耶弗他无无失失地许了愿，令到他有难以形容的哀伤。人在情绪激动当中，或者是个人心境难以平复的时候，是很容易向神作出一些愚昧的承诺。我们作出承诺听起来可能是非常熟灵，但是我们就勉强要去履行这些承诺的话，是会产生罪疚或者是挫折感的。做属灵的讨价还价，其实只会令人失望。神根本不需要人对他的未来作出承诺，神只需要人现在的信服。以法莲支派妒忌耶弗他得胜，埋怨他没有叫他们一起参与战争，一起分享胜利。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士师记第十二章其余的内容。士师记十二章四到六节，于是耶弗他召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争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西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基列人很成功地击溃以法莲人，基列人还死守约旦河渡口，不被以法莲人撤退。基列人还选了一个很巧口的通关密语，其中有一个发音是以法莲语音当中没有的，这个暗语是叫士波列。如果有人不能够正确读出这个暗语，他就很有麻烦了。士师记十二章七节，耶弗他作以色列的士师六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经历六年的多事之秋，随着耶弗他的过世亦都结束了。跟着下来的三位士师都是一事无成，他们做了一些事的，但是没有一件事是在这进行士师的本分。士师记十二章八至十节记载，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作以色列的士师，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作以色列的士师七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是来自伯利恒的，伯利恒是南方犹大地区的城市。以比赞有三十个仔三十个女，在做祭司的七年期间，我想以比赞大概就用了很多的时间帮他的仔女去找新抱找女婿。他看来没什么时间为以色列去尽上士师的本分。换句话说，以比赞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自己的家庭。照顾家庭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士师的本分。打个比方，有一个传道人准备出门口去讲道了，他的细仔就说要找他倾心事，传道人竟然坐低跟个仔倾偈，就没有去到讲道。这样的传道人不但不守信用，亦都可以说是宠坏了他的子女。传道人可以去讲道，同时亦都可以爱他的仔女，不过呢，当中就要分清楚优先次序了。这个时候，如果传道人对他的儿子说，爸爸要去讲道，等我回来呢，先至再跟你倾偈啊，好不好啊？我想这个细仔呢，都会是同意的。这样做对个仔有益处，否则的话呢，你只会宠坏你的仔女而已。士师记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作以色列的士师十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阿雅伦。 有关以伦的记载呢，就是得这两节经文，他都是一事无成，或者他可能呢是整日都无所事事。士师记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押顿作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驴驹。押顿作以色列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押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力人的山地。关于押顿的一生呢，似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件。在士师记十三章一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选民又再度背叛神，因此受到非利士人的欺压。在以色列的敌人之中，非利士人可以说是最坏的，欺压他们长达四十年那么久。这段期间，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位领袖，他的名字就叫做参孙，可以说士师当中最突出的一个。他比其他士师有更多的机会，光明前途所要具备的条件可以说参孙都有，不过呢，他又是极其失败。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他在以色列第七次背逆时期成为了士师，而他亦都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征服，参孙救了一部分人。由耶弗他时代开始的小型内战，规模就越变越大。士师的结束的时候，以色列陷入了一片混乱。在参孙领导的时期，我们看到他成功的秘诀是力大无比的秘密，还有就是他一再失败的原因。我要重复一次，参孙拥有的辉煌机会其实是比其他人要多的。士师记十三章二节，那时有一个所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所拉呢，是在但同犹大中间，离开耶路撒冷就只有几里路。马挪亚和他的妻子并没有儿女，因为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所以参孙的出生和以撒、约瑟、便雅悯一样，都是个神迹。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十三章三到五节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参孙出世之前，神已经将他分别出来，神要兴起参孙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就是他要拯救以色列。以色列百姓身处非常恶劣的环境，神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而神的使者就向参孙的母亲显现，告诉他听参孙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第六章记载许愿成为拿细耳人的条件是有三方面的。第一，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是不可以喝烈酒或者葡萄酒，因为在圣经当中，酒代表俗世的享乐，用来兴奋人心，而拿细耳人的喜乐呢，是在神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记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如果要讨基督的喜悦，我们是应当在基督里面得喜乐的。 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22-23记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是希望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喜乐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方面，拿细耳人不可以剪头发，那代表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1:14记载，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圣经说长发是令到男人蒙羞，不过拿细耳人就甘愿留长头发受到羞辱，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第三方面，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使有血缘的关系亦都不可以。拿细耳人必须将神放在第一位，高过亲友。路加福音14:26-27，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任何的人、事或者物都不能够高过基督的。今天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个真理了。参孙是拿细耳人，是属于神的，这个是他可以拥有成功的秘诀。神为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兴起他，而他是要靠神得胜。可惜他并没有完成到神指派的使命，成功曾经在他的门口敲门。其实他是有开始的，不过就收不到尾。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但却是没有完成使命。很多基督徒就好像参孙一样，有头没尾的。开始的时候哇，大张旗鼓，不过结束的时候就缩头缩尾了。加拉太书5:7记载，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很多人开始了读圣经，不过读到一半他就会停，他们不过开了个头，不能够持久。我见过很多这种虎头蛇尾的人，他们并不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士师记13:24-25，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实图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参孙这么大力的诀窍在哪里？虽然参孙用双臂杀死过1000个非利士人，但是他的力量其实不是来自双臂。虽然他曾经将加撒的城门抬在背脊上，不过他的力量亦不是来自他的虎背熊腰。虽然参孙剪了头发之后没有力量，但是他的力量其实都不是来自头发。参孙只有在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才是强壮有力，单单剪了他的头发是不会削弱他的力量的。头发不过是他身为拿细耳人的一个记号，当他的头发被剪，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很多人将参孙形容为一个大力士，其实他可能是圣经当中最没有男子气概的人物之一。我就大胆地做一个假设，其实参孙是一个又瘦又干的武胆鬼。他的名字意思是叫小太阳。你看看，他又留长头发，又喜欢猜谜语，成日好像一个小学生那样胡胡闹闹，又任由女人来愚弄他。他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也不是圣经里面最强壮的人，反而我会说他是一个最软弱的人。这个人成日都围着女人在这打转，缺乏英雄气概。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会变得大有力量，而当神的灵离开他，他就柔弱似水。参孙时代的人很想知道他力量的来源，他们不明白神是要拣选世上最软弱的， 来到成就神的旨意。他们会对参孙赞叹不已，看看这个原本骨瘦如柴的武胆鬼，为什么会变到有这么大力气做出这些惊人事迹啊？其实当中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神的作为。我们都想不到神的灵是会临到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显然这一切都是神在参孙的身上动工。士师记十四章一至二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我再讲，参孙真是不算一个真男人，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处理这头婚事，反而要勉强他的父母帮他出头作安排。士师记十四章三至四节，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克制以色列人。原来呢，神是用参孙的婚姻作为策略，要从非利士人手中去拯救选民。可以说参孙都有一个好的开始。士师记十四章五节，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哮叫。神呢是要求拿西尔人远离酿酒的葡萄，但是参孙呢他就没这样做。士师记十四章六至九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她。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物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物，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物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参孙同父母在亭拿的路上遭遇狮子的攻击，在这个危急关头，神的灵临到他，参孙就赤手空拳拿了狮子的性命。后来参孙就碰到这只狮子的死尸，在他的身体里面发现了蜂和蜜，他就用手拿些蜜来吃，还给父母吃，不过就没有告诉他们这些蜂蜜哪里来。其实碰触尸体也是违反拿细尔人的条例的。士师记十四章十至十四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参孙按照习俗摆设婚宴，婚宴呢是在新娘屋企举行，所有的嘉宾都是非利士人。在那个年代呢，猜谜语是一种娱乐，于是参孙呢就给嘉宾出了一个谜语，要在七日之内解谜。如果嘉宾猜中呢，参孙就给他们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如果没人猜得中呢，调返转头，他们要给参孙三十件女衣，三十套衣裳。不知道参孙徒手杀死狮子和由死的狮子拿蜂蜜的事情的话，其实这些嘉宾呢就一定估不出这个谜语是讲什么。士师记十四章十五至十八节，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看控你丈夫， 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非利士人威胁参孙的妻子，要他由参孙的口中吐出谜底，如果他不合作，就威胁下烧死他和他的父家。女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她的眼泪。参孙的妻子在参孙面前哭哭啼啼了七日那么久，最终参孙都不得不投降了，将谜底话给他的妻子听。参孙都很懂得讲一些讽刺说话，他当然知道非利士人在哪里知道这个谜底，所以他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了。即是说呢，你们是由我爱人的口那里吐出谜底啫。关于经文的讲解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了。欢迎你主动的来到去提出一些学习圣经时候的问题，我们呢可以彼此的来到去交流一下，寻找答案，去学习神的话语的。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